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欢迎来到教牧书信，我是姚谦。我们今天按这个晋升课程的安排进到第十课。那么我们过去呢，从提摩太前书我们前四章的经文先后都看过选立教会领袖，而且作一位教会的基督工人，提摩太为代表他行事的样式。那今天我们就进到第五章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章经文呢，其实也是大部分呢都是对在教会里面不同的年纪的信徒说的话。那么这一章的经文也很重要的，我们不单是关心教会领袖，而且做信徒的一般我们怎样在主的面前彼此相待呢？这个就是教会的人际方面。那么这章经文呢，其实最先一到两节呢，就是提到教会里面整体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两节的经文。那么其中这章经文大的部分呢，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呢，特别提到在教会里面姐妹们、妇女们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参与。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呢，也是回到教会领袖，特别提到做长老的，管理教会的长老，我们怎样跟他们来相处呢？这个部分呢，也是这一章经文里面呢第三大部分。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这里呢，保罗开宗明义这样说：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好，先念这两处的经文。其实保罗这里呢，虽然只是两节很短的经文，但是他已经很大的范围盖过了教会里面不同人等呢的关系。比方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提到老年人呢，提到少年人呢，提到老年的妇女呢，也提到少年的妇女呢。哇，老的、幼的、男的、女的，其实呢也包括在内。所以呢，这里呢原则性来说呢，是整个教会上下男女彼此怎样去相待的一个平衡的教导。那么人说人际关系呢，是任何教会里面一个大的课题。我们如果处人不合宜呢，就很多时候带来纷争，带来不和睦，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都面对的事情。那么怎样去处人呢，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保罗说，对老年人呢，你不可以责备，不可以严厉的责备，这个严责的意思是这样嘛。当然呢，人谁无过，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年长的，如果你是年幼的长辈，对长辈的劝勉，保罗说要劝他如同父亲，这个教导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中国人呢，我们华人的教会更重要，因为有辈分的嘛，这个辈分就决定我们应当怎样去来对待年长的。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对年长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应当抱一个尊重的态度，你劝勉他，你也是同时要尊重他，你不可以在心态上说，哎，你做错了，很简单这样的直斥其非呢，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对年长的特别要不要忘记要尊重。那么对你的平辈，你同一年纪的，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你要抱这个圣经彼此相爱这个心态去对待平辈。那么对姐妹，或者说弟兄对姐妹，或者说姐妹对弟兄，是不同性别的，是异性方面呢，你更加要小心，免得惹人说哎闲话，就是你要清清洁洁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男女关系产生有人违言的有说话呢，就是觉得哎我们不小心，或者说让人看见我们好像在圣洁方面出了问题呢，这个也是道理。所以呢，我在说对年长的其实应当尊重恭敬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文化的传统。对平辈我们应当按圣经的教训，其实什么人等也应当有彼此相爱，你不要说哎，我的平辈比我好，我就制毒他妒忌他，这个你产生呢也是其他的问题嘛。如果你抱着一个爱的心态呢，那么你按圣经的教导，那么你的平辈跟你一块成长的也是懂得来尊重你的。那么异性方面呢，对姐妹对弟兄呢更加要小心，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留给魔鬼啊，他有一个地步。所以男女关系呢，保罗这里呢他是说劝老年人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兄弟。那么第二节呢，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好像给我们有一个的意思呢，就是男与男的，女跟女的，都要有自己的本分。而且对待长辈，对待中人，我们在动机方面呢也需要纯洁。这个清清洁洁的意思呢，就是动机一定是纯正的。所以呢，这个不晓得对我们在处理教会人际关系方面呢有没有一个提醒呢？我觉得尊重的对年长的，相爱的对众人，对异性的弟兄姐妹呢应当是清洁的，这个提醒呢是蛮好的。那么第三节到第十六节呢，这个大部分呢我们就看见保罗特别提到教会里面称为寡妇的。那么我们稍微念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个部分。那么保罗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祷祈求祷告。但那号艳罗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祝福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们这里呢最懂得的经文就是第八节，哪里常常劝勉我们要看顾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亲属，如果不是这样呢， 哇，说得很严重，保罗说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哦、所以呢，这里正面的教导呢，就是特别提醒你跟我，我们需要看顾自己家里的人。但是他前面很大部分特别提到教会里面的妇女，特别提到呢是年长的真做寡妇的这一群、哦、那么这一群是什么人呢？那么我们说在早期教会里面呢，教会里面有一群的妇女啊，他们可能那个辈分是丈夫已经不在世界上了，比较年长，那么是真的是做寡妇，就是没有丈夫配偶已经离开世界。那么这里特别提到教会里面有一群这样的姐妹，那么她没有亲朋，如果儿女也如果这些寡妇也没有儿女的话呢，真的是很孤单。所以在早期教会里面呢，特别要注意照顾教会里面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她做寡妇的已经有儿女了，或者说而且也有儿孙，那么有亲朋来照顾他们呢，那么教会就免了有这样的照顾他们的责任。第五节还是重复说，但是还是有独居无依无靠的真做寡妇的嘛，这些人可能真的没有人来帮助他们，他们是仰赖神，而且提到他们是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就是说这些妇女寡妇呢，他们真的是敬虔的。那么教会如果他们没有亲人呢，要有这个责任来照顾他们。但是另外呢，也有一些保罗称为呢第六节呢好宴乐的寡妇，哇，第六节也是不好念哦，说这些好宴乐的寡妇呢，他们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可能这个呢，我们当时念这里呢就不太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念下去呢，第九节到第十六节那一段呢，也提到另外啊，第十一节提到有一些年轻的寡妇啊，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而且第十二节说他们被定罪呢，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那么这里也提到这些可能也是跟好宴乐的寡妇有关，说他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单是懒惰，而且也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那么所以保罗说，哎，这些好宴乐的人，年轻的寡妇，他十四节那里说，哎，所以我愿意这些年轻的寡妇呢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而且也说第十五节说这些人呢有已经转去随从撒旦的。那这个如果我们放在一起来念呢，就比较有一个图画做一个总体的去理解。这里提到教会里面的妇女，有真寡妇的，有年轻好宴乐的寡妇的，那么他们也是那个形象不太理想，提到他们也违背基督习惯闲懒的等等。那么这个图画到底什么回事呢？其实初期教会的教父，这些早期的教会领袖，他们的表达里面也提到教会早期教会这个图画，是不是这样呢？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说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啊，这些也是照管教会的人。但是好像早期教会里面呢，有一群呢比较年长但是比较年长的妇女，那么他们 可能爱人呢很早就离开世界，那么一般来说呢需要人照顾了，刚刚我们说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不需要教会照顾，他们也是可以独立的生活，也有家人来照管他们的，教会就不用太过担心。那么他们也是因着生活里面按照年纪也有一定的经验。那么这些寡妇呢，第九节圣经节里说呢，到了六十岁呢，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呢，就是说她在婚姻的生活上是很清洁的、忠贞的，也有形象的名声，在教会里面就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帮助长老、帮助执事，或者说教会里面有一群这样的寡妇的妇女呢，他们参与教会的探访的事工。这个是早期教会呢那个领袖们呢他们写的书，让我们了解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保罗这里呢也说啊，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六十岁呢，就特别给他们呢一些的责任啊，帮助教会的圣工。但是年轻的寡妇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可能没有到那个年纪，但是也是没了丈夫。那么我们懂得在早期教会里面呢，妇女的地位不是很高，如果他们很早就没有丈夫呢，他们的那个生活呢就成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只有两个选择，一般呢就是再嫁了。那么再嫁就，所以保罗说情愿年轻的寡妇呢嫁人生养儿女呢治理家务，那个是他们一个很明显的道路。那么另外一条路呢，就是他们不再嫁，他们就在主的面前来献身，来做教会的事务。但是他们年轻嘛，很多时候这个环境也不是太理想。那么如果他们当初立心去服侍教会，后来他们说哎，我现在不做了，我要嫁人了，那么保罗就有十一节那里那个说话了，说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这个违背基督就是提到他们当初本来一心一意来服侍基督帮助教会的事物，后来呢他们就变卦，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保罗说情愿年轻的寡妇嫁人，不给敌人呢有把柄说哎，教会某某为什么现在呢本来做探访的、做服侍教会事务的，现在就不做工呢。那么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考虑到早期教会这些年长的跟年轻的寡妇呢那个状况。无论怎么样呢，这里说信主的妇女都有看顾自己亲朋的责任。那些寡妇家中如果有人看顾他们，教会就不用照管他们，但是如果没有，教会还是要帮助他们，而且也发挥他们参与教会服事的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呢是教会人际里面呢保罗特别提到妇女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今天众教会也一样了，姐妹的服事、妇女的服事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很多事工、探访的工作妇女自己组合起来来做一点的整体的教会的帮助，都是蛮大的贡献。那么我们看保罗也用一定的篇章来提到妇女这些寡妇的服事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进到这章圣经的第三个大的部分，好像也回到教会的领袖。第十七节那里呢提到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卑的敬奉，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里提到呢，是对教会领袖长老是其中一员应当有的心态，因为他们是劳苦传道做教导的，就按照他们这个位分，这个教导的责任呢来尊重他。所以保罗很正面说，对劳苦传道的长老、传道同工要加倍的敬奉，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对传道同工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个就表示这些同工呢已经失去当有做属灵领袖有的尊重了，这个也不合圣经的教训嘛。那么信徒如果对你的传道人有意见不满意，那么你先要自己反省，是不是你对他有偏见呢，还是他真的做得不好呢？反而圣经说，这些做教会领袖的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需要，他们可能自己的生活也成问题，那么很忠心服侍主，但是还是要面对很多的信徒啊教会不同人等呢对他的意见呢，其实这个也不是彼此相爱一个好的表现。那这个呢，所以保罗是说，这些劳苦的传道的工人呢，我们首先要反省，先要对他们有一定的尊重，因为他们是蒙召来做主的工，可能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需要比一般人更大的需要。那么今天如果教会没有对传道人的生活有足够的供应，反而对他很多的不合理的要求呢，这个应当要反省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状况，保罗也是很平衡去来提出来的。第十九节说，哎，如果更不理想的状况出现，他提到第十九节说，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个就是说，真的领袖包括长老如果真的有错误甚至犯罪啊，这里二十节就明说犯罪的人嘛，那么对犯罪的事情呢也不可以当看不见的。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提出对领袖这些长老的指控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两三个见证人呢，就不要接纳。这个在旧约里面呢，《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就已经说出来了，你要提出控告呢，不要单凭一个人，的那个证言呢，至少要两个人或者说以上的才可以收。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单一的收单一的罪证，而且如果证据确实呢，做公开的责备呢也是需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二十一节呢特别提到保罗对提摩太说，在神跟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呢，要遵守这些话呢，不可传成见，也提醒提摩太呢，行事不可偏心，就是要他对指控长老、指控领袖的事情呢，要公公正正的。就是我们如果往前看第三章提到选立执事、选立长老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按圣经的教导、按圣经的公正的要求选立领袖呢，我们就不会面对太多因着他根本选立的时候呢都有问题的人呢，就面对太多的指控了。但是保罗这里补充，也让提摩太清楚的了解，教会的纷争很多时候如果对那些领袖发出来的，他应当怎样去来面对处理， 啊，要两三个证人，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也发觉在这张经文里面呢 也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关怀哦。虽然提到行政方面对处理领袖的应该怎么样做，保罗还是纪念提摩太他的健康。23节提到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哇，我们念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到保罗对提摩太那个关怀，想到他身体软弱不健康，可以稍微用点酒啊，这个呢在放在整章经文里面呢，也让我们了解不但是提摩太他身体的健康需要，也让我们看见一个长辈保罗何等的关心传道工人的健康。而且这个也表示做传道工人的我们应当也有保持身体的健康。那么这章经文最后两节呢提到明显的罪、隐藏的罪、先跟后的罪，好像跟前文后理呢不晓得怎么样拉上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最后一段的经文，它主要是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不但是弟兄姐妹妇女的关系，特别对领袖教会做领袖的长老方面的教导呢，那么这最后两节的经文当然也是对这些领袖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而说的嘛。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你可以扩大来说，这个也是我们众人在教会里面众信徒的提醒。但是我觉得当我念这里的时候呢，那个教导是特别对服侍主的做领袖来说的。我们要小心，要不然呢前面提到公开的指控做领袖的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保罗是这样的来勉励提摩太，要他还虽然他年轻，面对教会里面可能比他年长的做长老的领袖，还是对他们要恭恭敬敬的，按他开始的时候来勉励众人一样，但是也要勇敢按圣经的教导神的吩咐来处理不同的人际。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清晨我晨心情，让我凡事荣耀你。